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让我们看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第二十一章第九节，拿着七个金碗盛满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心，指给你看。”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了一座高大的山，向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好，我想我们圣经开始就不这么多。我们今天继续一同来看启示录。我们今天特别要说到启示录的特点，就是我们晓得启示录，整本的启示录都是预言，因为这是一本讲的预言的书。那因为它是预言的书，所以它的题材非常特别。它不像罗马书，它不像比方说希伯来书，这是书信的题材。那么它也不像约伯记是诗歌的题材，它也不像诗篇也是诗歌的题材。那么启示录呢，可以说它是预言。我们好好特别注意到几个地方，像启示录第一章第三节，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所以我们叫整本启示录的性质呢，它可以说是个预言的性质。我们也许翻到最后一章，我们再看这些圣经，比方说二十二章第十节，他又对我说：“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那这里不只告诉我们启示录是预言，而且告诉我们启示录的这个预言是可以懂得的，不是不可以懂得的。那我们普通对于启示录的误解是什么？我们觉得启示录是一个很难懂的圣经，但是根据这一节圣经呢，启示录是可以懂的，不是不可以懂的。那为了这一句话呢，我想我们好不好对照一下但以理书最后一章，我们翻到旧约，你看但以理。但以理，你看最后一章就是十二章第四节，但以理啊，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世。所以如果你对照但以理书跟启示录，你会发现启示录写的末了，就是这个预言呢要把它不可以封住的，应该开启的。但是呢，但以理书不是，但以理书是写到最后呢，那但以理啊，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换句话，这本书是读不懂的。不过读不懂呢，有年限，有时限，不是永远读不懂。一直要到什么以后才开始都读得懂呢？是一直到末时。到了一定的时候，神说的是末时了，你现在呢，但以理书就可以懂。那现在我们原来明白就是那个秘诀，那原因就是等到这个神启示圣灵启示启示录，你看第二章第十节，他又对我说：“不可封的就书上预言，因为日期近了。”所以可见呢，但以理书所设定的这个日期已经到了。所以我们相信，等到圣灵写启示录的时候，已经到了末世。那么一个，那这个时候呢，你看见圣灵已经完成了66卷的末世，就是卷本圣经已经都完成了。那因为神的启示已经完成了，所以现在神的话讲完了。因为神的话讲完了，所以现在你可以解释。因为可以解释了，所以现在我们就可以。为什么呢？因为你一定要等到神的话讲完，我们才能用神的话来解释什么。如果一个人话没有讲完，只讲一半，你就解释他，你一定会误会他的意思。比方说，妈妈跟孩子说：“你给我出去。” 那这句话还没有讲完，你就解释。你可以觉得妈妈今天的口气不好，妈妈今天心情不好，那么你有一种理会啊、哦，那就是妈妈要我赶快离开的意思。但是如果你把妈妈话听完，你给我出去买了两个鸡蛋回来，那这个完全不一样。你看见吗？许多时候我们还没有听见妈妈说给我出去买两个鸡蛋，我们已经开始解释了。这就是我们解释圣经的难处。所以为什么到了启示录，现在我们懂得了这个启示录对神的启示完成？所以这个时候呢，本来但以理书里面不懂得的，现在我们也懂得。比方说但以理书有一期之半，但以理书也讲了一期、二期、半期没有解释的，因为那个一期在原文那个期啊不是年，中文把它翻成一载、二载、半载，那其实是一个解释，原文不是，原文就是讲的一期。那么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一期有多长，没有告诉我，所以没有定义的。但是呢，一直等到启示录，我们就知道那个一期到底有多长。因为讲到一期、二期、三期、一期、二期、半期的时候，那么圣经又讲了1260天，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说，哦，如果用3.5期跟1260天一对照的话，我们知道原来一期是365天。所以这个一期、二期、一期在单一理书里面或者启示录的一期是等于360天。现在我们才懂了，而这个年这是年，但是圣经中的预言年不是太阳年，太阳年一年是365天或者366天。但是圣经因为要求准确的缘故，所以你看它不照着这个世界上的太阳年来算日子，它是根据什么？是根据预言年来算日子。所以一直等到启示录解开的时候，那现在本来但以理书里面很模糊的那许多点慢慢就清楚了。所以现在我们懂得这个预言，这个启示录是一本预言的书，就像但以理书一样，就像旧约里面的17卷先知书一样，就像整本圣经里面1800多个预言一样。不过你看见在启示录关于末时的预言几乎就集中在这一本书里，就好像关于主耶稣第一次来预言很大部分是集中在但以理书里。所以我想大家明白这个启示录呢那是一本预言，这个非常重要，我们一定要把性质弄清楚了，然后我们才懂得为什么他用某一种题材，那么然后呢我们才能够不光有正确的认识，而且我们对启示录有正确的态度。许多时候我们读启示录时我们态度不对，因为态度不对所以我们就产生了很多的难处。我想我们等一等我们就会明白这到底指的什么来说的。然后启示录22章你看第18节，我向一切听见这图像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预言若有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书和圣城删去他的份。所以很清楚，因为这里启示录的的确确是一本预言的书，因为到了这个时候可以说就神的启示已经完成，而且启示录是一直给我们看的宇宙的结局。如果你没有启示录，没有结局；如果没有启示录，好像一圣经就像未完成的乐章一样，非常的美丽，但是很可惜它没有结局。如果圣经是神的话，它不只让我们看见宇宙的起源，它也给我们看见宇宙的结局。所以你看见神说：“我是阿尔法，也是欧米伽。”他是宇宙的阿尔法，他也是宇宙的欧米伽。创世纪给我们看见阿尔法，那么启示录给我们看见欧米伽。所以你看见只有圣经是一本这样完美的书，因为它的启示乃是完美的启示。所以我们要知道这是启示录的特点。那因为启示录是预言的缘故，那么圣经中的预言呢，它有特别的题材，它的题材不是完全是散文，它的题材呢也不是像诗歌一样，比方说歌中之歌，你看大家读歌中之歌那是表号，你看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表号，所以你只能用表号你才能明白这些话。那在这里我想我顺便要稍微提醒弟兄姊妹一下，就是 神的话呢，不光是真理，也是道路，也是生命。如果我们注意到这三方面的话，我们就知道为什么神的话用一些不同的题材来描写的。比方说讲的真理，那你看见圣经用很明显浅显的话，很清晰的话，把一个真理把它说清楚。比方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很清楚的话。信子的有永生，不信的罪已经定了，信而受尽的必然得救。你看这些话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所以你看见圣经里面有许多的真理。为什么我们知道它的根基是那么稳固呢？因为它是很明明白白的话来对我们说的。那么大家都知道教会曾经经过黑暗时期，所以在罗马教里面你看许多解释圣经都是灵异来解释的。那因此大家有一个习惯，把许多圣经都灵然解了。灵然解很多地方几乎是随意解，几乎是许多时候几乎是随意解。所以你读那个时候那个在教会黑暗时候那个解经的书，你看见你真的不知道你应该怎么样往前去。所以就是因着大家把所有的圣经都用属灵的来解释，所以不知不觉的就把那个圣经里面真理的部分就把它就忽略了，就冲淡了。比方说因信称义，大家根本就看不见，根本不知道说原来今天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典，因着信。等到教会到黑暗的时候，结果人黑暗时期，结果人竟然买赎罪券，你看见吗？这些就证明说你看见慢慢的根本被大家完完全全变得无知了，因为他们根本不明白圣经的真理。你知道那个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大比较，他怎么说呢？他说感谢神，保罗书信我从来没有读过，我如果读过的话，那我就要像马丁路德一样就变成异端了。因为他觉得马丁路德是异端，就是因为圣经读太多了。那他感谢神，他罗马书信根本都没有，保罗书信从来没读过，所以他不必做异端。所以你看见到了有一度，那个可以说圣经是用链子可链起来，所以难怪人对救恩不清楚。那马丁路德不只给我们公开的圣经，马丁路德也给我们一心成义，所以大家也记得加尔文，也记得斯宾格里，这些人他们的确把这个因信称义真理就把它恢复得非常清楚。那么等到他们讲因信称义的真理的时候，你看见他们完完全全根据圣经里面在话里面所启示的，那结果不再是许多的话就很明。所以从马丁路德加尔文以后给我们看见说，你要明白圣经，你就根据圣经所启示的清清楚楚明白，根据上下文你应该能够明白这个话。所以我们在说圣经里的大部分都是这样的话。为什么呢？因为圣经说你的话一解开，叫愚昧的人能够通达。所以圣经是为了最简单的人，这个是基本上没有错的。所以如果是最简单的话，他的话一定是最简单的。我如果不记错的话，大概这个创世纪第一章是用76个原文的字写的。那如果你要讲到宇宙的起源，讲到生命的起源，你要用什么样的语言能够描写，能够形容它？当然你讲到生命的起源，化学家还是生物学家，他可以给你一个很长很长的化学方程式嘛。甚至于第一章如果你讲到与生命创造的话，这个 DNA 怎样怎样，那么让我们记得你可以写宇宙的起源，而且非常准确，但只有那些大学生，只有那些有受过专业训练的人能够懂，平常的不能懂。但是创世第一章农夫能够懂，创世纪第一章裁缝的工人能够，创世纪第一章甚至于这个甚至于像这个学，不管你是什么样背景人，他都能够知道用最简单一些字，结果我们就知道神是怎么创造宇宙。那不光如此，而且创世纪第一章一点都没有一些迷信的色彩，都没有那些神话的色彩，没有，非常庄严的76个字，然后把创世纪第一章很清楚描写给我们。所以弟兄姊妹，那里一天就是一天，你不要把它说这一天是个很长的日子，
那是未必有学问的人，但是简单的人一听就是第一天是什么，有晚上有早晨，第一天有晚上有早晨，第二天一个农夫从来没有上过学，他看见太阳升起，他看见太阳下去，他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一天，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天。所以你看神的话是很简单，所以为了要明白圣经的真理，你看见圣经大部分通通是用明明白白的话来写，所以那个解释呢，当然是按照字面来解释，所以最简单，非常非常简单。所以这就是明白圣经的秘诀在这里。但是我们说过，圣经神的话不光是真理，神的话而且也是生命，也是道路。那么讲生命的时候，这就不同了。你看见吗？比方说我们的主讲的重生，这个生命本来就是个抽象的东西，所以现在你怎么讲重生？所以你看有我们的主说，我们的主讲到风随着意思吹，那个风呢，在原文呢是和灵是一个字。那么讲的重生就是讲从圣灵，那么什么叫从圣灵生呢？那么这个很难懂的。你如果要明白怎样的重生，那我们的主很自然就表号了，风就是那个表号，很明白吗？所以你看风随着意思吹，所以现在你看为什么主说我这个为什么你看我们我为什么我们这个你看见这个教会乃是个芥菜种，他讲的天国，他说天国的比喻是你看教会好像芥菜种，为什么呢？因为它是白体中的最小最小最小，但是里面充满生命。那么这个种子是无孔不入的，但是你怎么推动它，你只要对它吹一吹，如果你把它放在这个手掌上，你轻轻一吹，它就会推动了，然后那个种子就被风随着意识吹，然后就把它吹吹吹吹，就吹到那个岩石缝里面，那是最不可能长生命的地方。结果有一天他长出生命来了，然后那个生命能力就冲破了整个的岩石。弟兄姊妹，今天世界上许多事就是这么发生的。所以我们的主给我们看见这个风水的意思，所以就是给我们看见圣灵怎么在我们里面运动的，圣灵怎么工作的。所以风随着意思吹，我们不知道它从哪里往哪里去，但你看见树梢上有这个洞的时候，你知道这风从这里经过。你怎么知道圣灵在我们里面？弟兄姊妹，你到了不应该去的地方，你里面觉得不舒服，你觉得像吃了死老鼠一样，那这个时候你知道说圣灵在你里面感动。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见圣灵在我们里面动，就好像你记不记得，就好像这个约翰的母亲一样的，他一听见问安，这个胎儿就在里面跳动。所以许多时候每个基督徒，你怎么知道我们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很简单，今天你试试看，你到不应该去的地方，你做不应该做的事，你看不应该看的书，你上不应该上的网，你里面有感觉，里面有感觉，结果你就知道说，哎，一个东西是活的。我的孩子，我的妻子怀这个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她有时候告诉我，她说我今天晚上打了我一拳。那为什么？她里面是活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胎儿在怀里，生命刚开始几乎是不能够，是不可思议的。那最近新的发现告诉我们说，这个世上根据超音波，这个婴孩在里面已经会笑。就在肚旁妈妈肚子里就回家，那就是生命的奥秘，我们实在不明白。但是很稀奇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的主讲了重生，就给我们看见重生好像从母福生，叫母福生本身就是奥秘，从圣灵生也是如此。所以要讲生命，弟兄姊妹，你看见你不能完全字面讲，因为完全字面讲你不会明白。所以我们的主就讲抽，看见了。然后呢，见到撒玛利亚妇人的时候，那你不能跟他讲风了，就跟他讲水，所以讲了活水，喝了这水还要再渴。因此这个对于一个很简单的妇人来说，那这句话很清楚，给他看见什么叫做生命。但人若赐我所喝的水，就永远不渴，在他里面要成为一井的泉源。 所以讲的生命讲的道路的时候，你看你许多时候你不能完完全全用字面的话，用简单的话，那个时候你需要一些图画，好像画给大家看。你讲的风，讲的水，现在你就明白就生命是怎么一回事。你看见生命的水从一边流出来，那如果现在你顺着那个河床慢慢往前走，你顺着的往前走，你会找到什么？会找到金子，会找到什么？会找到宝石，会找到珍珠，也是一样的。今天圣灵在我们里面运行，如果你顺着他的感觉，顺着他的引导往前走，你看没有多久你会找到金子，金子神的性情，然后你会找到珍珠，会找到宝石，等等等等，是一样的故事。所以如果明白这个的话，那么好了，你看圣经里面讲到生命的成长，讲到生命的经历，那么你看它常常有些表号，风啊这些表号来形容它。所以现在大家就明白为什么旧约圣经里面有诗篇，旧约圣经为什么有约伯记，旧约圣经里面为什么有这个为什么有雅歌。你像雅歌根本是讲到我们的经历与主之间的对话，你看见吗？雅歌简单说来就是所罗门跟苏拉密的对话。这个所罗门苏拉密在原文是一个字，所罗门是阳性的，苏拉密是阴性的。所以如果我们不懂得希伯来文，你把所罗门苏拉密念得快一点，所罗门苏拉密苏拉密的所罗门，你就不知道谁是谁，因为其实他们是一个。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就是更大的所罗门，我们就是那个苏拉密。所以我们蒙了一个救以后，我们与主之间当然有一些的对话。那么我们与主之间的交通，你要用什么样的话来形容它呢？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用表号来形容。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为什么你读歌颂诗歌有很多的表号，那么你借着这些表号，我们就能明白我们与主之间的心情。那么还有像约伯也这样，那约伯可以说这个整本约伯记有42章，但是前面这个中间一大部分大概是几乎快40章通通是诗，那是全本圣经的最长的一首诗。为什么？因为主说你们原是神的工作，每个基督徒都是神手中的工作，原文是工作，但这个工作在希腊原文是 poema。这个 poema 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今天英文的 poem， 就是诗。所以神今天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是写一首很长的诗。所以弟兄姊妹，记得这个缘故，你要明白神在约伯身上的工作吗？需要一个诗的题材来描写它。所以现在我们才知道为什么旧约里面很多的题材是诗，因为这些都是为着要把基督的经历把我们这个描写出来。所以这个就是不同的题材。所以弟兄姊妹，你看有两种题材，一种是简单的明明白白的话，所以写出来的散文。那么有的呢，你比方说像歌颂诗歌也好，那么这些通通是表号，那么这个时代，那么这是一首这些诗，不过这个诗呢乃是说出我们在主面前的经历。所以你看为着要明，为着神的话是道生命，是真理，是道路，是生命，你看你的圣经就用不同的题材来描写它。那么讲到预言，那么这是讲到预言就很重要。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花这么多功夫来讲这个？因为很重要，因为许多时候我们因为不明白它的性质，所以我们就不光有误会，而且我们在态度上可以说是离开神的旨很远。那么圣经里面无论是旧约的十七卷预言书先知书也好，或者是启示录也好，你会发现因为他们都是预言，所以呢我们看得出来，呢他们呢结果呢是用一样的题材。那么这个题材是什么题材？这个题材乃是个混合体，就是说你如果读旧约预言也好，或者读新约的启示录也好，你发现说他所用的题材呢乃是一个混合体。 一面你看的是明明白白的字，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你看见加上就是加上的一些表号，那么这两个混合起来的呢，那么这个就是旧约里面旧约里面许多时候的预言就是这么一回事的。我们好不好举几个，举一两个很简单的例子，然后我们回到启示录就会很清楚了。我们好不好看一下，就是诗篇二十二篇，诗篇二十二篇，诗篇二十二篇第十八节，或者我们第一节开始好吗？二十二篇第一节，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然后呢，第六节，但我是虫，不是人。然后呢，十二节，有许多公牛围绕我，巴山大地的公牛四面困住了。十四节，我如水被倒出来，我的骨头都脱了节，我心在我里面如蜡融化，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我的舌头贴在我牙床上，我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砸了我的手，我的脚，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他们瞪着眼看我，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研究。好，我们就知道诗篇二十二篇是预言，是讲到我们的主怎样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不要忘记，在大卫写诗篇二十二篇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十字架这个刑罚，是在十字架刑罚以前一千年。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那个时候大卫最多的看到最残酷的刑罚，用石头把一个人打死，如此而已。所以在大卫凭想象，他不可能想象这个诗篇这个正面的情绪，但是你看圣灵感动他，圣灵感动他，结果你看他说了一些话他自己不明白，比方说神把他带到一种环境里面，有一天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那为什么神这样的启示，这句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神就要借着大卫的感觉来发表主耶稣有一天在十字架上他要说的感觉。所以果然在中午十二点的时候，我们主大声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所以你看这句话的预言是明明白白按着字面清清楚楚预言，所以很清楚，你看这是明明白白的话，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你看见吗？这个清楚，这是四句。但是呢，我们来到第六节，但我是虫，不是人，被人羞辱，被百姓藐视。那么这里的虫呢，当然你知道不是，当然这里是个表号，这个不可能是字面。那么但是很有意思，这个虫不是普通的虫，因为这个虫在希伯来原文呢，和那个紫色和那个 scarlet 那个颜色，就是紫红色那个颜色，在原文是一个字。换句话说，这个 scarlet 这个字本来就是用这个虫这个字来取代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如果你要取得这个朱红色的这个染料的话，你需要去捕捉一些虫，这些虫就是这里所说的虫。这些虫呢，它里面它的肚子里面有那个朱红色的液体，所以你如果捕捉很多，你把它们挤一挤，然后呢所有液体，那个时候没有化学的染料，所以那个时候你看着所有朱红色的染料从那里来，然后你就可以做成皇家的衣袍，那么这个就是染料从那里来的。但这种车从特点上来，这种虫的特点就是它常常是这个长虫的栖息在树上，它常常住在树上，所以他一直常常住在树上。那有的时候碰到这个大风雪的时候，或者大风雨的时候，他为了保护幼虫或者是幼或者幼卵，所以他是拼命的往树上挤。一挤呢，他当然那个时候用力的时候，那么这个树上的刺很自然的就刺到它里面，然后这个里面液体呢就挤出来。所以母亲常常为了这个缘故，就送了他们的命。等到第二天早晨太阳出来以后，你往那个树上去看，好像一滩的雪洒在那个树上。那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的主就是用神所创造的这种虫给我们做一个表号，给我们看见他怎样为我们挂在树上，他的血怎样为我们建在十字架上， 目的就是把明天给我。这些幼虫所以有明天，因为他的妈妈把他的命为他们舍了。我们这些人有明天，因为我们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了。所以难怪这棵树对我们是生命树，幼虫来讲，那棵树对他们来讲是生命树。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是虫，不是。所以这个明显有表号的。好了，那么你如果看第十六节，他们砸了我的手，我的脚，弟兄姊妹，这个不是钉十字架的图画吗？所以很明显是字面的。但是上面说，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那这里的犬类当然不是指那时候真的一些狗在旁边汪汪汪汪叫，不是的，那个指着什么？指着罗马的兵丁来说。所以这里犬类很明显是什么？很明显是字面。还有比方说十二节，有许多公牛围绕我，巴山大力的公牛四面困住我，那是罗马的兵丁来说的。那为什么用巴山大力的公牛呢？大家去过巴山都知道，巴山就是葛兰高地嘛，我们去过都知道，葛兰高地是一个火山区，所以那个地方的牛啊，如果要耕地的话，它一定要很肥壮才，因为那些石头啊，你一定要把石头那个喷出来火山的石头要把它这个翻起来嘛，所以这个牛都非常非常有力，所以这个你看到那个巴山的公牛，就表示很壮。那这个就像罗马兵丁里面，他们真的是兵丁，都是用非常非常高壮高大。那么你看圣经用这些，你看他们向我张口，好像抓狮吼叫的时候。然后第十四节，你看四面，我如水被倒出来，我的骨节都是脱了节。你看看这个全身100多磅重量就挂在三根铁皮上，难怪我的骨头都脱了节。你看这个明明明是字面，你看见吗？我心在我里面如蜡融化，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我的舌头贴在我牙床上。所以如果你把这段读过以后，你很清楚，只要是圣经中的预言，你看见它一面是字面的，但另一面呢有表号。所以在圣经中的预言，它的这个题材乃是要混合起，这一点是非常重要。那为什么混合呢？我们等一等再去看它。我想再看一个例子就可以了，那就是诗篇八十篇，诗篇八十第八节，你从埃及挪出一棵葡萄树，赶出外邦人，把这树栽上。然后十一节，他发出枝子，长到大海，发出蔓子，延到大河。那弟兄姊妹，你注意啊，这段圣经的许多诗篇都是预言的诗篇，不要弄错了啊。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那么这里给我们看见，你从埃及挪出一棵葡萄树，赶出外邦人，把这树栽上。这里的埃及当然字面，你不能说埃及是个死物，你不能把它理解，埃及很明显字面。那么这里外邦人当然字面，但是葡萄树就不是了。你看见吗？这里很明显的，这里的葡萄树是个表号。那么然后呢，你再看第十一节，它发出枝子，这个枝子当然也是表号了，长到大海，这个大海是字面的，这个大海指着地中海说的。然后发出蔓子，沿到大河，这个大河指着幼发拉底河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里幼发拉底河，这里的大海就是这个地中海，还有这里的埃及，你看这个埃及是埃及，地中海是地中海。所以你看见有的很明显是什么，就是指着什么，就是按照字面来解释。但是在这里你要记得，很明显葡萄树乃是标号。所以我用这个来给弟兄姊妹看明白说，如果你读整本的启示录的话也是一样，你把整本的启示录好好读过的话，那你就会发现说，这一本启示录大部分，很大部分，通通是字面性的。 但是呢，我们毫无疑问的，在这一卷书里面就夹杂，不光是夹杂，而且事实上是一种混合体。你看，在约翰的的确确给了我们好多好多的表号，大概加起来有三十几个表号。但是我们为什么说三十几个？因为有的时候你很难断定它到底它是表号呢，还是字面。比方说是蝗虫。那很明显给我们看见那个蝗虫，那么那个蝗虫到底是字面的呢，还是灵然的，还是灵异的解释？那许多时候当然原则上我们是尽可能照着字面来解释，因为这是解释是圣经的原则。那除非你按照字面解释，解释到一个地步可以说不合理，甚至于落到很荒谬的地步，那么当然这就表示你不能，那所以你就上下文本文很自然告诉我们它是表号还是字面。不过有的时候我们的确是不能断定，像我刚才所说的那个蝗虫，那么那个蝗虫严格说来可以是字面解，而且很可能就是将来这个 cloning 的结果，就是很可能就是复制，或者复制这个复制这个所谓的复制这个蝗虫的结果，所以才像圣经所形容的那个蝗虫的样子啊。我们好不好看一下？也许我看你们这样子，也许不是很熟。我们好不好看一下？